我们请看加拉太书哈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我直接讲了哈，他保罗在这里用引用创世纪二十一章这一段，引用哈。他把这一段引用过来是要讲一项真理的哈，就是不能一同承受产业这一句话。当然他把它引用过来之后，他在讲属灵的。说因为他讲属灵的时候，他就将这一段的事迹包括人就把它做一个解释他说保罗说了22节这一段他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夫人生的简单讲一个夏甲生的，一个是撒拉生的。23节他说那夏甲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撒拉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好，这个这样讲我们清楚保罗引用这个东西再来他用两个儿子做一个是凭应许，一个是血气生。再来两个妇人夏甲跟撒拉他说24节下半段直接看25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好，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是说世上的耶路撒冷，世上的亚拉伯在讲世上，世界上包括耶路撒冷，他讲世上的耶路撒冷。好，他急转直下就讲了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属灵的。好，他是要这样转他转过来了在上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在他要引用圣经这一段27节，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好，结论保罗做结论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好，所以保罗前面铺陈，从他讲属肉的属世的，再讲属灵的，那在28节就告诉我们是属灵的。好，你去对照以弗所书二章那一段，看一下好了你去对照以弗所书那一段2:11以下以弗所书2:11以下，11节，好，你自己去看我们本来是局外人嘛以犹太人来讲是局外，但是我们今天从属灵的立场，我们已经成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就是凭着应许生的凭着应许生的。好，那我们既然今天已经凭着应许生的，好，那告诉我们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属世的逼迫的那个属灵的，现在也是。所以要怎么办？30节，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能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把使女和使女所生的儿子赶，那个属世的要赶出去那个凭着应许凭着血气生的要赶出去，属世的凭着血气的要赶出去所以保罗最后讲31节，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属灵的那既然我们是属灵的凭着应许生的儿女，我们就要把血气属血气的属世的赶出去，那属血气的情欲的那个要赶出去。所以我们保罗再讲一项真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灵修自己，要把这些赶出去不能掺杂在一起的属灵的人要把这属世的不好的要赶出去。所以加拉太书5:16-18这一段就是了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17，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为相抵的，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说为什么要赶出去？如果不赶出去，不把属血气的赶出去，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每次都在那边对抗啊，哦，在那边挣扎，要不要做？哦，不行，哦，这属情欲的，可是不做又很难过，所以一定要赶出去。啊，怎么赶？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什么律法？就不在规定之下，就成为自由的人。圣灵就是有这么优势哈。我们今天如果被圣灵充满了，简单讲，被圣灵引导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那个以西结书在描述，从圣殿的水下来，圣殿的水下来，从脚踝，哦，到脚，到腰，到胸，哦，一直到胸的时候，你就可以游泳了，你就可以起来游泳了。那怎么？那个就是表示完全被圣灵引导。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将这个使你的使你所生的儿子赶出去，属情欲的要情欲的邪气的要赶出去，哦，所以当然你要靠着圣灵去赶啊，去制止情欲啊，哦，你要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不在今天不是因为规定你说啊，教会规定你说啊，哎，你们都要手机来哈，是不是因为他告诉你不要带手机，不是因为教会叫你说。啊，那个上课的时候手机要关机啊，那个要关震动啊，不用，你不用教我，我根本就不会带上来，我根本就不会带在身边，我根本上课根本不理了，来了就是清心寡欲，所以你看早上都进食啊，连苹果都没有了，进食嘛，为什么清心呢？不是吗？哦，所以一样嘛，我们今天一定要靠圣灵制止情欲。才不在律法之下，不是因为你规定我什么我才做，不是你不用规定，我很清楚，圣灵自动带领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很清楚，你不用规定。不是啊，我们今天教会规定一大堆啊，规定一大堆啊，啊，那规定之后大家很不高兴啊，为什么规定那么多，规定这个规定那个，啰里啰嗦了一堆啊，为什么？因为层次不同，教会信徒的每个人层次不同，有些人你要明讲，要讲得很清楚，要白纸黑字，还要有依据，因为他跟你挥啊，圣经有说吗？哎，没有啊，对不起，有规章细则啊，规章细则在哪里？拿出来看啊，就在这里啦，第几条第几项，这样哦，哦，是哦，哦，规定好，哦，这样啊，他甘愿了呢啊，有人更不甘愿，我这个还要抗议啊，哦，抗议啊，去看啊，嗯，就这样哦。那如果被圣灵引导，没规定，不用警察，哦，不用人来管理，你自己就很清楚，因为圣灵会带领你，哦，所以要把使你和使你所生的儿子赶出去，哦，那是属血气的，不要再容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好，看回来二十一章，看到夏甲，哦，其实夏甲后来被赶出去之后，他们真的是，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他们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诶，刚才我一个经节还没有告诉大家，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因为我们离虽然在血气之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哦，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哦，一样，现在教会的做圣工也是一样，不要凭血气，不要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我发现我们慢慢会走向这一条路，凭血气，凭聪明智慧，靠财好体奖，这些靠财好体奖，啊，我们都没有说啊，神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我那天讲，不是要不要进食祷告？大家跪下来啊，啊，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吗？哦，我就想尽办法让你们举手，我就想尽办法怎么弄这样。啊，是这样吗？啊， 我们不是不会，我们不想要这样。教会不是这样做的，教会跟社会是不一样的。像社会，我当然可以弄一些小技巧啊，耍一些聪明智慧。这里不是讲吗？在血气中行事，不凭血气征战。哦，是凭着神的能力啊！这里不是讲吗？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嘛？神说 OK 就 OK 了，啊、哦！所以那个神的能力就是权柄了，神的权柄了。刚才《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就在讲这个东西啊，哦，有经验的上来讲，有意见的上来讲，哦，最后保罗怎么说？最后彼得怎么说？最后雅各怎么说？说完了，大家没有话说。就这样啊，前面不是大家话很多啊，讲完了就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是属灵的权柄，讲完了就哦 ，OK， 就是这样。不要，这叫一面倒嘛，哎，就是哎，对啊，就是这样。哦，还有争论吗？没有。好，公文发出去，啊、哦，全体教会就这样做，所以才有《使徒行传》十五章28、29嘛。哦，那以后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做。好，这个是啊。把使你他的儿子赶出去的啊，最后的一个结论。那我们看下甲哈，翻回来《创世纪》21章。其实神说要挂保证就挂保证了，看17节哈，21章17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说：“下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啊。18，你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他必使他，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哦，当然这个是在危险之中了哈，危机对夏甲跟他的跟以斯玛利来讲，他们已经走迷了路，而且水已经喝光了，准备死了哈。所以神啊，借着天使告诉他 ，OK 了，好了，没事没事哈，我来处理哈。那再一次的跟夏甲应许，啊，你的孩子要成为大国啊。再来。第20节，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啊，渐渐长大哈，住在旷野，成为弓箭手，就跟那个创世纪16章讲的是一样的哈。21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因为夏甲是埃及人。好，这个是，对以斯玛利有交代的一个记载。对以实玛利有交代的一个记载，神没有放弃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实玛利。好，那我们来看21章，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就是腓力士人，这里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一个见证。那也神也要让亚伯拉罕知道 你放心，虽然你在迦南地，以色列迦南地你没有所有权，但是神都一直让你安心住下来。你没有所有权，但是神都会让你安心住下来。虽然400年之后这个地才是你的，才是你的后裔的，你的子孙的，但是你现在住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才有这一段的记载。就是亚比米勒会同他的军长，就是高级长官，然后来找亚伯拉罕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要签约。签什么约呢？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那为什么要签这个约？因为亚比米勒在亚伯拉罕面前实际上告诉说，我们明明的看见神跟你同在，所以表示什么？亚伯拉罕荣耀神的名了，人家外邦人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神了。不简单呢。我们认识我们的人，是不是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还是只有从我们身上看到有过神？这个不一样哈。那亚伯拉罕是让人家看到他身上有神跟他同在。那个亚比米勒就是这样讲啊，我明明看见神跟你同在啊，神怎么样的保佑你啊？我们的观察查验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不简单啊，那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哪里？在后面。我们直接讲最后的重点了，第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了一棵垂死柳树，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三十四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好，再来看，第二十三节，我们看亚比弥勒怎么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照样厚待我，与我所寄居这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好，这是非利士人哈，又是亚比弥勒来跟亚伯拉罕商量的，签的条约，好，互不侵犯条约啊，那互相照顾。哦，他很怕这个亚伯拉罕来到这里成为强国，哦，然后霸占他们这个地方，然后欺负他们的百姓。他说希望你们不要这样。哦，其实神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你没有所有权没有关系，你安心住在这里，没有问题的。所以后来我就这样，最后就讲寄居了多日。亚伯兰是可以安心住在这里的。其实这一段很重要的重点是在这里，哦，当然可以引申出来很多的道理啦，哦，很多的现象，就是亚伯兰身上的见证，生活见证，哦，再来第二个现象，亚伯兰在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指责亚比米勒的错误来，哦，错误什么？他说我们以前在挖井的时候，你们的百姓来霸占我们，哦，你是怎么当王的？怎么当成这个样子的？你这怎么治理国家的？怎么可以让你的百姓？你刚才不是跟我讲吗？要好的对待你的百姓吗？对啊，没有问题，我绝对好的对待你，不要来欺负我就好了。哦，你们都专门在欺负人家了。啊，王说哈，什么时候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还要告诉啊，还要打报告写公文啊？啊，哦。亚比弥勒当然在这个时候就讲，哦，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嘛，就说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早讲，早讲我就早一点处理了，早一点讲就早一点死啊，早一点讲，哦，我们是外出的异乡人嘛，哦，来到这里，哦，踩到人家的土地，怎么可以随便乱反应呢？是今天因为你这么善意的来跟我沟通，那我跟你讲这一件事情，哦，你不是说叫我们不要恶待你们吗？我先跟你们讲。我先跟你讲，你之前就恶待我们了，好，哦，霸占我们的口井，而且亚伯拉还不放过他哦，看到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这样讲而已，你要承认你错，哦，这个亚伯拉你看啊，哦，得了便宜又不是卖乖了哈，好，哦，据理以证哈，哦。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亚伯拉罕就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啊，哦，第三十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你看亚伯拉罕多么，他做事很忠于大卫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被你欺负我没有话说，我没有话讲。所以从这里也看到亚伯拉罕的智慧，智慧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很清楚，被欺负的时候不能讲话，可是这个时候你来跟我签约啊，来来来，这个时候就是正式时候，所以他一定很强烈，那个亚伯拉很强烈，不，这七只母羊羔已经带回去，为什么？表示你欺负我的证据，啊，哦，你欺负我的证据，都拿回去，你一定要拿，哦，所以亚比米勒也是乖乖的拿去了哈，那，哦，表示说你真的要承认你的错，啊，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他们两边啊就立约啊，哦，他们就回利士人就回去了。那圣经后面就记载，他就安心的住在这里了，啊，哦，而且在这里还特别强调啊，三十三节最后，啊，哦，他除了栽种一棵啊垂丝柳树以外，又在那里求告神的名，哦，所以你看了，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在那边安居乐业，啊，哦，外地呢能够长期的住在那里，没有所有权可以安长久，你看。他因为一直跟神有接触，一直是跟神交通，神都一直跟他同在，同在到连旁边的人都看得到神跟他同在，神怎么保佑他，所以连旁边的人都不敢动他一根汗毛，这是神迹耶，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如果像亚伯拉罕这个样子，随这样抓住神，跟神亲近，与神同在，谁敢欺负你啊？就在你身上看到神啊。哦，所以对方才要跟他，哎，对方是在地人呢，啊，他怕你什么？不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信仰的力量。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体验到说信仰的力量在哪里，信仰的影响力在哪里，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出去，一定要从我们身上出去。其实这个是传福音最好的管道。我们传福音最好的管道就是从我们身上出去，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做到的，啊，所以这一段好像有旁边，啊，比较细节的，啊，一些真理。其实最重要是神要让亚伯拉罕知道，啊，所以神亚伯拉罕为什么最后还要在那里求告神的名，宣扬嘛，啊，传扬神的名，所以他能够安心住在那里。好，这是亚伯拉罕，哦，慢慢的我们看到这样一直上来，那个信心越来越好，哦，所以到二十二章我们就完全看到什么叫做信心之父。好，我们来看二十二章这一段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所以我要很快的跳过，哦，讲重点了，哦，第一节就是明确的告诉我们神要考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发生什么事，好，没有，神直接了当告诉亚伯拉罕，也告诉我们，我就是要考试，我就是要对亚伯拉罕考试。好，而且这个考试是很刺激的，好，这一次的考试是很刺激的。刺激在哪里？第二节神说你要带着你的，注意看，哦，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哦，这行有够挑过耶，这每一句都是刺到那个亚伯拉罕的心呢，啊，哦，你的儿子，你说他几年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的所爱的儿子，擦，刺，啊，哦，但是亚伯拉罕有反应吗？没有关系，没有啊，好好的，没有刺伤，啊，哦，也没有很激烈的反应，根本就不用反应，哦，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观念是什么？我的孩子不会死，神告诉他你要用燔祭的方式，哦，献给燔祭的方式，还特别指定方式，哦，什么叫燔祭？杀掉流血，剥皮切块，用火烧掉，就叫燔祭，所以烧成灰，啊，但是亚伯拉罕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就是那里不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吗？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相信神是什么，他的神是什么，是使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就是这种信心啊，所以他敢把他的孩子杀掉烧成灰，因为他绝对相信等一下我孩子会从灰当中就复活了。你敢有相信他呢？啊，哦，那个比那个约翰福音那个马大跟玛利亚还厉害，拉撒路已经死掉了，埋葬四天了，主耶稣出现，他们两个姊妹看到，哦，他姐妹看到主耶稣就哭了，说主耶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早一点来 我的弟弟就不会死啊，哦，他们还有这种信心的，主耶稣在就不会死，哦哦，他们的认知是这样。那主耶稣说没有关系啊，哦，生命在我，复活在我，虽然死的也必复活，哦，然后马大说我当然知道，末日的时候一定通通会复活，哎，哦，不错了哈，这个观念还不错，至少比很多信徒还厉害，他那个答案还标准，哦，他还知道说末日，对，我弟弟，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对姐妹他们知道啊，都已经埋葬了啊，埋葬怎么复活？人死不能复生，不是吗？可是主耶稣又特别强调，不会啦，哦，信我的人必要复活，就是现在要复活，主耶稣只差一点讲这个样子而已，哦，可是他们还是哭啊，信没了啦，连主耶稣在场都信不下去了，主耶稣还亲自跟他讲不会，哦，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必复活，哦，死的必复活，那还是听不懂，还是哭，哦，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比那个两位姐妹还好，他绝对相信，而且那个神还，那个主耶稣还没有在旁边呢，也主耶稣还没有出现， 好、哦，说他一个人独当处理这件事情，说他敢胆就是绑起来，刀就拿起来了。当然神没有让他处理这件事情。我今天要讲就是说，今天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绝对会跟神反应。说第一个，神，你不是叫我们不要把儿女惊活吗？那等一下还是要用火烧掉，也是惊活啊。好、哦，而且惊火还比那个外邦人惊儿女惊火 还更残忍，因为外邦人惊火就直接丢进去就好了。啊、哦，不是啊，我等一下还要杀，亲手杀掉。哦，然后天公叫他叽叽叫呢，哦，然后杀掉，而且还要一刀毙命哦。如果没有一刀毙命，刚才抬低了哦，啊，一刀毙命，然后再来剥皮，啊、哦，一刀毙命之后还要让那血流光，流完了之后再剥皮。我你给我做一个老爸，给孩子剥皮，要惊死人。但你搁切块，切到一块一块，我搁给伊扎一支刀竹来，你不知道扎无，我唔知。哦，爱去买菜刀，哦，剁骨头的，哦，剁三层的，剁啊！等一下还要火烧掉，哦，神啊，这样你刚才那个考试卷有没有错？我看你好像拿错了，是不是有另外一张？啊、哦，你叫我奉献一千头牛，哦，一万头羊，可以的，我没有问题，我很多。全部都奉献给你也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正常的嘛。哦，你叫我奉献很多的牛羊，我都可以。OK， 献光光也没有关系，全部都奉献，哦，都没有关系。我亚伯拉罕绝对做得到。但是神啊，你不要叫我杀孩子嘛，这个不对，这跟你的原意，啊，你的本质不是这个样子的吧？好、哦，你看亚伯拉罕在祷告，不是的，他对神很清楚呢，他认识神呢。所以他也应该是这样讲，可是他通通没有这个反应，这叫做反常，欢雄啊，亚伯拉罕反常啊。好啊，问题就在这了，常常是反常，就等于信心啊。啊，你唔通讲叫我笑下来讲，所以拢反常，就传到这个都很有信心的啊。啊，你看那个反常就是这样，吼打嘛，叫吼打，干唔成呢？那么叫我信心呗，一样。那其实神所交代的时候，所出了这个事件是很反常的。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反常的。是亚伯拉罕没有把他当成反常哦，他认为说啊没有关系，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第一个，从我本身所生的才是，哦，第一个哦，所以我等一下把我孩子杀掉，等一下还是复活，虽然烧成灰还是站起来。哦，如果那个景象，说不定亚伯拉罕还很高兴。哎，我等下可以当看的魔术呢，魔灰烧成灰啊，哇一个人就起来，哎叫你说爸爸，爸爸姐好。所以他很有信心的，所以他跟那个仆人哈，仆人他们跟仆人一起走到山脚下嘛，然后跟仆人说啊，你们在这等候，我们去拜拜的那边等啊。他不是这个不是应付的话，他是实在的话呢。亚伯兰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是很实在的呢。哦，然后孩子问他说，爸爸啊，祭物那个所有献祭的工具通通到齐了，哦，一次到位了。哎，可是我们好像忘记一件事情呢，没有带祭物呢。他说没有关系啊，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啊。你看，当时的亚伯拉罕跟孩子讲的不是欺骗的话，也不是应付的话，是实在的话，神必预备啊，绝对会预备哦。因为等一下，纵然是献了你的，你是祭物，哦，神还是会预备祭物。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后来当然他真的要做了嘛，哈。天使就阻止他了。好，从天使的阻止当中，天使怎么讲？那一句话成为我们今天的信仰的一个目标。十一节啊，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好，什么叫做敬畏神？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好，请问。各位，你生命中最宝贝的是什么？一个敬畏神的人是将你生命中认定最宝贵的神，如果要你就给他，这叫敬畏神。好，敬畏神不是态度上毕恭毕敬而已，敬畏神是有实际行动的。好，愿意将你生命中认为最宝贵的献给神，你愿意哦。亚伯拉罕就是这样，那神也是这样讲，神透过天使告诉他， 我知道你是个敬畏神的人。好，这句话是什么？好，现在正式宣布亚伯拉罕考试100分，他是这样意思啊，考过了，而且是100分哦，不是都要60过关了，是100分，满分。所以神借天使说，我现在我知道了。其实神也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你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是做到完全的地步，是不是100分？神也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不声不响啊，我们圣经当然没有讲，他完全没有说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从头到尾就是听了神的吩咐之后就开始作答，就开始作答，哦，做到最后神就口头说好，可以了，到这里就好了，我就知道了，哦，其实也让亚伯拉罕知道，哦，所以从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哦，要呈现出亚伯拉罕的完整的信心，也让我们看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会将生命中最宝贝的献给神，哦，所以要想一想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最宝贵的，哦，那你要不要献给神，哦，因为现在新人越来越少嘛，哦，但神训班越来越多，奇怪，大家都要参加这个，那班都没人要去，哦，他说，啊，5楼太高了，这1楼才刚好，没关系啦，有电梯啦，哦，所以新人生他不给你规定不能坐电梯，一定可以坐，哦，所以我们如果，因为早期啊，像杨约翰长老他们那一辈的，哦，他们那个时候比较在鼓励，比较在鼓励，啊，因为以前的人，以前的父母都生的比较多嘛，哦，都生几个也没问题，啊，他们比较那个传道者就比较会鼓励，哦，说以旧约立场来讲，哦，长子都是属神的，长子我现在大家长子都属神，大家也长子，哦，长子都属神的，所以理当献给神，就是鼓励了哈，鼓励当时的父母要奉献，献孩子当传道。以前比较这个样子，好，这是从父母下手。另外从一个角度，就是在大专班学生年会，好，然后就开始鼓励了，鼓励什么？世界传道。好，所以你现在念大学是不是要念语文的？好，所以有的念日文，有的念英文，哈，这个。那现在其实这个更必要了，哦，不是说 不一定你一定要 到哪里去的，哦，你练个语言练了2-3种，哦，那我们现在资讯发达嘛，就透过资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五大教，我们现在 不止五大教，我们现在真耶稣教有很多的基本教义，我们就把你如果有我们教会里面有如果各种语言的人，就把它翻译成各种语言，然后上网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些不同语言的人底下过打，哦，啊过打不一定要来装回来，底领导买菜啊，在你们家就可以啦，就你们在他们就分配嘛，哈，哦，哪个时间，哦，哪一段时间谁要去过打，哦，就是要去负责在网络上面，哦，然后在那边，好，哦，跟人家对话，好，哦，不管是用视讯的也好，或是用 email 的哈，哦，用文字的都没有关系，啊，这个就可以全面性的传福音了，啊，世界性的传福音了，啊，今天做得到，我们今天做得到，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哦，不一定说全部都去练语言嘛，哦，因为现在可以啊，你去练理工科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就去复修，你就选修嘛，哦，你就选修，哦，找几个语言 的科系、哦，选修，然后为主做工，要有那种观念，啊，要有那种观念，为主做工。我练理工是为了赚钱，我练这个东西是为了做圣工，哦，所以不用大家都学钢琴啦，哦，因为以前说啊，就没人输琴，都学钢琴，现在学钢琴学到一堆去了，哦，所以不知道要打表演，啊，到时候没有地方人表演，因为每次聚会就一个人啦，啊，不可以 十台钢琴都去你家呢，联手啊呢，没啊，不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的需求嘛，哦，所以今天更需要这种人才，今天更需要，哦，所以我们的眼光也不要只有放在台湾，哦，我们要放到整个全球嘛，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嘛，哦，往普天下传福音，然后末期才来到，哦，啊，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啊， 那个时间才会到嘛，末期才会来到。好，这个就是那个亚伯拉罕愿意将他的孩子献为燔祭，就是献给神啊。当然神没有让他去做到了，就是这样神就知道了。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那个亚伯拉罕真的信心达到了最高潮。好，当他信心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来了，神又啰嗦，又啰嗦又来了。好，我们来看第22章第16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17，论福我必是大福，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18，并且地上万国都不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从这一段去对到12章1节到第3节，你说这搞什么？这神哦，我告诉你说，你看，又再一次，好，不要忘记，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属灵层次。你一看这一次神对他的应许的东西是什么？内容是一样啊，但是是在亚伯拉罕的信心最高的 top 的时阵，神再一次对他应许，而且应许之后后面加了一句话：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要得到神的应许，不要忘记要行动，不是只听听就好。如果要听听，亚伯拉罕最有资格讲说，我听很多，我听很多次，我听了很多次啦，神讲的通通是一样的，可是我通通没有得到啊。这次他考100分的时候，神说啊，你因为听从了的话，所以这些应许通通会应验啊。所以一直到最后，我们看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16节，希伯来书11章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所以神被他们称为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当然是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叫他们信心。所以真的信心最高潮是在这里前面在我们看创世纪22章那一段，那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很具体的表达。那最后他得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因为早上有在谈那个第18章山细亚细面我说22公升那有人说好像不是因为那22公升我也是找资料的有些好像圣经有直接讲别的版本，那我后来去找这一本有了，这里有写他说一细亚是7.3公升，那三细亚叫3×7=21，所以21.6公升，所以约22公升哈。我是为这本看了当然若有别的答案我都不知道就是这个顺便讲一下。好，那剩下如果我们有什么刚才副班长说这样我没办法，因为昨天我这样宣布之后，我发现我有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座位是明天交嘛今天如果等一下第6、第7节叫大家提问题说等明天我再搞考卷的时候说这长得问题为什么稀罕呢就给低分所以大家很不公平，所以副班长是这样讲，是对，全部先交过来反正交过来了那就是等于是新的了不然明天交有些人都没有写都要当了听听就下下都要好，我们一起感谢祷告。